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下面呢我们是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再回答一些问题，这样。好，然后呢第一个问题说，如果说发愿念诵圆满一百万弥陀心咒或六百万阿弥陀佛圣号，能就决定能往生净土，那我们平时修五加行或文思还有何必要性呢？修加行最后也为了趋入密法得上师窍诀即生成就，若单纯诵名号心咒依靠法王如意宝加持愿力，岂不是也能即生往生净土？为何还要学圣僧之理成佛？自然会遍知一切啊！令此念诵是指行住坐卧任何时候念诵都可以算吗？还是一定要端坐很恭敬观想念诵满一百万心咒才有效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这个里面我们在问题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这样看了，就是说是这个法王如意宝呢讲的是念诵这些这些名号啊心咒啊也能往生净土，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一方面来讲呢，这个数量肯定是要完成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念完的时候呢不要造大的罪业，如果就是不要造大的罪业呢，这个方面是决定可以往生的。那么我们修五加行有什么必要，文思有什么必要？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能够往生，能够往生不一定就成佛了，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还是想着尽快的成佛，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念诵这样一种圣号保证我们往生，一方面还要通过五加行来就是说是这个积累得到更高品位的这样一种这个资格，我们还是要去争取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修五加行它是一个让我们的皈依的心啊菩提心然后我们的这个极致进藏它更有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自量摄持呢我们可以得到更高的品位。还有呢就文思呢也是在我们就是说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前，即便是我们念完了这个数量，但是呢如果没有以文思更多的经论为基础的话，在后期有可能退失想要往生的心，有可能就是说是造没有文思的缘故的烦恼现起，造很深的这种罪业导致自己无法往生。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文思呢是可以给自己就是说顺利往生呢做一个保障。还有呢就是说是五加行呢它也是就是说是可以清净掉我们很多的障碍，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往生的一种必要。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让我们得到更高品位的必要性，可以有必要文思和修加行。第二个必要性呢就可以保证我们在就说是这个以后在死亡到来的一刹那阿弥陀佛把我们接走的之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不退转，能够保证我们不要造大罪业，这个有必要性。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没有可靠的，今天好像觉得没问题，我这种心态保持了临终没问题，但是呢下个月啊再过一年可能这种心态越来越弱，如果你不闻思的话有可能遇到违缘就退了，但是一方面你有精进的闻思的话，这种心态它有了闻思的基础做这样一种这个保障的话，它也可以就是说让我们不退失这样一种念佛往生，也可以让我们就保持真正的念不要造大恶业，说这个是有很大的必要的，是不是这样？它二者之间也没什么矛盾的。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往生之后呢它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修加行最后为了上面修加行为了驱逐密法得上师成就，岂不是通过法王如意宝加持也往生？这个即生成就和往生净土呢，其实呢法王如意宝也说了，如果能够即生成就我们就即生成就，如果不能即生成就了我们就往生净土，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教会我们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如果在今生当中通过努力的修加行啊得密法之后能够即生成就了我们往生的时候不就更好，或者就是说是如果即生成就了成圣者了，也可以就是说是就当下就可以在娑婆世界马上就开始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因为已经是圣者了。成了圣者之后呢就是不是需要那么迫切的需要往生极乐世界呢，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有些地方说那文殊普贤都要发愿往生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就说是怎么说，对的，为了有些这个根基的一些这个修佛法的者呢，让他们就铁定的往生的心念，这样讲的。实际上我自己认为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真的必须要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够有个把握吗？那这个是不确定的。他们早就已经自在了，绝对就是轮回当中也不会产生任何的一种染污心啊什么怎么样。所以说就是文殊普贤他们是可以去，我如果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呢可以去，但是他自己的能力呢也绝对不是说你不去就怎么怎么样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必要性。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圣乘治理呢，学习圣乘治理其实对我们认证心性啊，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是达到一个更高的一种念佛的质量，它有很高的一种标准。就前面后面说了嘛，就是说他在就是说念佛的时候呢，是指行住坐卧任何时候可以念吗？还是一心端坐念？其实呢，这两种最好是端坐念完，但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呢，在行住坐卧当中也可以算。但是呢，你可以算的话，那么如果你有了文思的基础啊，有了这些其他的一些功德，以这些来摄持念诵一百万或六百万的这样一种这个圣号，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我们有更深的见解，我们就可以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更保险啊，对我们来讲就更保险，我们就不必要就是说反正我念了到底能不能往生，有的时候也不确定。所以如果你真正学完之后呢，你会对这个法轮宝的这个教言深信不疑，完完全全可以遣除你很多的疑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方面念佛号，一方面文思人，它相辅相成，没有什么抵触，没什么矛盾。第二个问题呢，弟子对于上师所讲莲师刹土仍有生死而不理解，有生灭岂不是不够圆满，令佛的法身本是一体，为何还要选择一尊作为本尊来修持呢？那么就是说是莲师刹土呢，它也有很多啊，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证悟的圣者去的时候呢，它相当于就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清净的刹土。然后呢，莲师刹土因为按照有些地方的描述啊，莲师刹土它相当于是在一个罗刹州，它整个的所依是罗刹州。罗刹州呢，它就说是铜色吉祥山，铜色吉祥山这个的中间或山顶上，它就有一个莲师刹土呢，真正的刹土就是叫做莲花光明宫，是这样的。所以莲师刹土它其实是一个很广的一个概念，很广的概念是罗刹州也算是莲师刹土所在地，也算是莲师刹土。这些罗刹州的一些罗刹，它是完完全全的标标准准的凡夫，它当然是有生死了。然后铜色吉祥山的外围这些也是一个一般的人住的地方，它也有生死。但是在莲师刹土当中的莲花光明宫里面的这些啊，或者已经是圣者的，或者就是绝对会是圣者，这里面呢，就是说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像凡夫一样那么明啊，那么就是说是什么严重的生死这样的。有生灭，当然就是说，就像我们去了这样一种极乐世界，我们的身心啊也是差了生灭的，但是也不够圆满一样的。只有当你成佛了，这个时候才真实的能够生无灭，那个才圆满。所以，即便是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它的这个友情呢，它虽然没有这种大的生死生灭，但是呢，微细的生灭还是有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当然不圆满，但是不圆满的不等于他要堕落啊，不等于说他要退转，这个是两个概念。然后呢，佛的法身是一体，为何要选择一尊作为本尊来修持？佛的法身是一体，但是我们圆不了佛的法身，是这样的。佛的法身这个无形无相，我们怎么圆？根本无法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平时呢，关在我们的分别心，我们叫圆一个有形有相的，圆一个有形有相，有形有相的这个法身显现出来这么多的本尊，到底哪个就是说是怎么样修持，我们也关不了这么多，而且我们的有时候太多的心会散，所以就把所有的法身啊，把所有的本尊呢，就从法身的侧面来讲看成一位，然后呢就是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我和自己最有因缘的或者最有信心的本尊来修持，但就修持之后的根本的一种天尊嘛，本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修一个就相当于修一切，这个是容易培养我们专注专啊，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专注的心，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比较专一的一种形式嘛，专一简单它就容易相应，如果我们观很多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修一尊，然后把它持之以恒修下去，相当于修一切。但是呢，只是观法身我们都观不到的，法身怎么圆嘛，无形无相的怎么圆嘛，没办法圆。连真实来讲，连菩萨都圆不了佛的法身，何况是我们凡夫人更圆不了。所以说他必须要圆色身，色身这么多，那么就必须要把这些所有的色身当中选一尊来进行作为自己的根本的这个根本的一种天尊和根本的佛菩萨的或者所依呢进行观修，那么把它修成呢就相当于修成一切，还有这样一种意思。第三个问题，第一小问说，请问法师放生时如果没有出家人，只有在家居士可以吗？这个当然可以，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放生当然算是发动了这个百日放生啊，陈罗宽布当然百日放生，他老人家亲自去了。其他地方很多，当然上是就是说发动了各个地方的百日放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家人，所以没有出家人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在家人也可以发菩提心，也可以就如理如法的念诵仪轨，也可以如理如法的放生，这个完全可以的，是这样，并不一定 啊，一定要有出家。当然有出家人呢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没有出家人呢，如果如理如法的放生，百分之百是可以的。第二个小问，请问法师，可以在家里诵地藏经？听到有些人说在家里不能诵地藏经，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将那些冤亲债主送走，是这样的吗？那要怎么做才能做法？这个是家里完全可以送啊，这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地藏经，地藏菩萨的威德力很大。如果我们诚心诚意的这个念诵地藏经的话，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地藏菩萨、地藏经的威德力啊，就是说我们念诵地藏经之后，地藏经的威力、地藏菩萨的威力没有能力保护我们。然后我能见地藏菩萨了，然后就是说是地藏菩萨眼睁睁的看到我们被鬼神折磨，然后就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情况是百分之百不会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地藏经的威力这么大，地藏菩萨的威力加持也这么大，怎么可能说就是说我们就说是怎么怎么出现这里面情况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像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我们连家里都不敢放地藏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有些人说法啊，你念了地藏经招鬼神，那我就地藏经放在家里可能也招鬼神的。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没有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地藏经也没有说这个是招鬼神的经，是吧？也没有这样讲。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这样去想。所以说这个地藏经它可以对自己啊，对他人呢有很大的利益，尤其是呢就引发我们的菩提心啊、报恩的心，很大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念诵地藏经，那些鬼神冤亲债主来得了利益，那么就是说是肯定是可以得到的。得了完之后呢，如果我们害怕的话，我们就祈祷地藏菩萨加持我。当然就不可能没有能力加持我们的，是这样，肯定就是不可能伤害我们。而且我们给这些贵神做了利益，反而他们就得到利益之后还伤害我们的，这个情况也是很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实在是担心，我们就祈祷地藏菩萨加持我们，保护我们就行了，绝对不可能说是地藏菩萨没有能力保护我们。那么第四个问题说，弟子想问，既然万物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可以改变，那为何未来有一天全宇宙都将变成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的净土？他不是说未来有一天，他是从实相的侧面来讲，整个宇宙整个法界都是文殊菩萨的刹土，非常广大清净的，是这样。他是从实相和现象讲的，不是未来有一天会变成。实际上从这个现象来讲的话，文殊菩萨的刹土非常的庄严，如果这些众生他没有福德的话，根本也见不到。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全宇宙当中也没有有一天说全宇宙的人全部变成了圣者，然后全部都见到文殊菩萨刹土，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是从实相的上面来讲，现在全宇宙都是文殊菩萨刹土，这个是从实相现象当中的话，它肯定是因缘和合的变化的，实相不变，但现象在变啊，这样。所以说我们所讲到的万物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可以改变，就是从我们众生的境界，从世俗地，从现象表象来看，的确是不断的改变的。但是呢，就是说一切都是文殊菩萨刹土，是从实相的层面来讲，是从它究竟的本质来讲，它是不变的，它是本来现在就是清净的刹土，只不过我们没有认识而已。谁的业力清净了，谁就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就是说所有众生不可能都能够清净，因为众生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所以不会有那一天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即便是有了，即便是哪一天真的变成了清净刹土了，那么因缘和合的这个说法就不存在了。因为因缘和合是心，它主要的因缘是心，如果我们的心都变成佛智了，也不会有因缘和合。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只存在一种观点，那全都是净土，全都是实相，那么因缘和合这一说，它就是这个不会再存在，是这样的。第五个问题，如果没有一直一些上师，没有建立师徒关系，也并不是成就者，如果观察出过失，如果指责，请问算是诽谤吗？当然如果已经建立了师徒关系了他又是成就者呢，我们就指责当然过失很大。就是说是如果说他就是说是这个是成就者没有建立师徒关系，我们去诽谤呢，过失也很大。因为在这个在这个极乐教言当极乐愿文当中也是这样讲，诽谤一个菩萨相当于杀害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这个过失都没办法来比。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他是个成就者，不是自己的上师，也不能诽谤，因为这个过失很大。然后呢，如果他既不是成就者，也不是自己的上师，去诽谤他指责过失，还算是一种有过失的如果是这个诽谤什么意思？诽谤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过失，你去诽谤他，你说他有，这个叫诽谤。这个本身也是也如果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过失呢，那就说是你是诽谤。那么如果有过失呢，就不一定算诽谤不一定算诽谤，就是说过失而已。 说过失不等于诽谤，但是呢，即便不等于诽谤，也有过失，因为你必定是通过自己不好的心说别人的过失。如果你是善心说呢，如果是善心说，这个也是另当别论。但是这个善心要观察是不是相应于自己的善心，或者是被自己掩盖的善心。反正这里面很复杂，最好来讲的话，不要观察别人的过失。如果观察到了过失，也不要去指责。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最保险的。这个也是，佛法告诉我们的最好的，保身之道，自保之道吧，这样的。第六个问题说，请问现在流行的本命佛的说法有依据吗？这个我在现在我所看到的佛经论点啊，还有大圣上师给我们教诲的这些教研当中嘛，没有看到一个本命佛的说法，是这样的。所以反正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本命佛的说法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世间人啊，他就说是从正统的传统的佛法没办法信仰，但是告诉他有个本命佛，然后怎么样啊，如果他能够以此因缘能够对某一个佛，比如说有些时候说佛是观音菩萨，本命佛是观音菩萨，有的说本命佛是释迦牟尼佛啊，等等等等。那如果说他因为相信有本命佛之说，然后呢去恭敬一位佛菩萨或者佩戴这些像在他身上，对他来讲呢也有利益。所以说如果是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也算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便。但是呢，佛经论点和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些就是说是我学习的这些当中没看到。当然从另外角度来讲，我没看到的不等于没有，我没学到的不等于没有，因为我现在所看所学的还非常有限。但是至少从现在很多上师们的，因为这个本命佛的说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是这样。如果真实的话，就是说是有的话，可能上师们也会就说是这个有这样案例，这样，但是没有看到，还没看到，只能说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第七个问题，请问鼎盛王统治南瞻部洲等四大洲是否依靠战争？如果依靠战争，是否有果报？这个鼎盛王他是这个一个是非常顶级的金轮王，是这样的。那么在俱舍论当中讲了，就是说是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大部洲不需要发动任何战争啊，什么都不需要发动，只要他的一种这个轮王气宝一升空，以降临到他的一种其他国家的边界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自动臣服，心悦诚服的臣服啊，不是说被迫去接受啊。他的的确确的威，这个转轮王的威德就特别大，就是众生看到他自然升起信心，自然而然就愿意听他的话，是这样。所以说他们鼎盛王这些金轮王在统治四大部洲的时候不需要流一滴血啊，是不需要发动任何战争，这样的。然后就是说银轮王他要差一点，他统治三洲的，铜轮王统治两洲的，铁轮王统治一洲的。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只要到达就可以，有的时候只需要把战争摆开就可以了啊，他不需要打的，反正没有一个是需要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说是不需要依靠战争啊，既然不需要依靠战争，那也不存在依靠战争发动战争之后的果报问题，是这样的，不会有。第八问，您说有心识才有因缘，那么请问心识是依赖什么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有心识，有因为因缘它是一种什么法呢？就是说因缘我们就说是因由心而造业，有业呢就显现这个果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心识依靠什么存在？一方面来讲的话，心识就是说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依靠这个空性，他没有什么真实的依靠的，就是说是这个空性当中呢形成因缘，因缘就是说这个某种因缘的形成这个心识。所以心识依靠什么呢？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意识依靠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本体呢是如来藏，是他的这个殊胜智慧。所以说一定要说依靠一个什么的话，最究竟的一种所依，最究竟的一种这个本体应该就是佛性如来藏。但是佛性它其实也不是那种我们世间当中所认为的，我坐在沙发上啊，沙发是我的所依啊，一定要找到一个这种所依。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他这个心识，按照了义的角度来讲，要不然他的所依是空性，要不然所依是如来藏。但是真正来讲，如来藏和空性都没办法像我们世间当中一个法作为另外一个法的所依一样那种理解，只能够勉强的说心识的所依是空性，它依靠空性而生成的，或者说心识呢，按照有地方讲，心识是有法。他的法性呢是如来藏，所以说从他的法性作为所依的侧面来讲，如来藏作为他的所依，但是这个也是比较不严格的说法。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心识它就是本身它是变化的，没有依靠什么依靠什么存在呢？也只能说心识依靠前面的心识的因缘而存在 这样这样的，或者依靠无明而存在，那其他没什么存在的。然后第九问题是，第九问题说，众生因执着贪嗔痴而轮回，佛因救度众生而再来，请问佛的再来是不是对众生的执着而轮回呢？众生无边度不尽，那佛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去度众生呢？是不是佛的执着？这个不是佛的执着。佛陀在修行之前，在成佛之前的修行过程当中，他有执着。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未来佛，我们现在在修佛的，那么我们对于度化众生有没有执着了？当然我们当然是有执着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对菩提心、对度化众生没有执着，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动力。但是这种执着的慢慢慢慢，它会转变成一种智慧啊。它虽然就是有些时候的无缘大悲啊等等，就是说到成佛的时候呢，最初最早的那种要度化众生的执着早就已经灭亡了，不会有了，因为它安住在法性当中。但是安住法性当中的时候，它虽然没有执着，但是它的事业呢会任运之成，它不会任有功用，它的事业会任运之成。在入度人当中打个比喻，就好像陶师啊，以前呢就是现在印度也有，就做陶器的陶师啊，他刚开始这个上工的，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天呢早上的时候，他会使劲的转动他的这个机器，非常强烈的发动这个机器，然后就然后就让他去转。当时就是说，当他用力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他就不用管了，不用管了，机器自动运作，自动运作是这样，他就不用管，他自己就是说带动，他就相当于一种永动机一样，他就永远这样去循环下去。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在度化众生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在因地的时候，他需要作意执着，然后当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需要再作意了。尤其成佛的时候，他的一种以前的一种愿力啊、功用啊，他已经无情作了，所以说呢，没有任何执着。佛陀回来度化众生他不是执着而轮回，佛陀不会轮回，因为佛陀早就已经超越轮回了。就是因为佛陀有这种超越轮回的能力，才可以自主的、自在的返回到轮回当中来度化众生。如果他自己都被轮回业力所牵，他自己因为执着而轮回的话，他都自己都没有能力救度他，怎么可能说再回来救度众生这一说呢？这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呢就说是这个是没有这样执着的，众生度不尽，佛陀还要度。这个方面的话，就这个不是佛的执着，这个就是佛陀的一种悲心啊，佛的悲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像在那，即便是度不尽，但是也要度。为什么度不尽也要度呢？就像我们一样。佛陀不会因为说反正度不尽我就不管了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自己也遇不到佛法了，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修行的方式，我们也解脱不了。所以说像这样，虽然就是说度不尽，但还是要度一个，度一个呢，就一个众生从轮回当中回来，就度两个呢，两个众生从轮回当中去，这个是他悲心的表现，这个和执着无关。第十呢是说，弟子想请问下，关于立美运动主张不分教派，那为什么还讲求按照各自传承进行修学呢？首先这个立美运动不分教派运动呢，它主要是针对当时啊有些人的教派分歧非常的严重教派分歧特别严重呢，导致就是很多教法的濒临失传呢，是这样的，就会有断传承的危险性。然后呢，就像这样亲者文部啊，还有一些将功控制啊，还有那些好像曲吉林巴吧，他们有一些，还有有些说法也是华智默契还有摩诃默契，他们也算是不分教派运动的一些参与者。那现在的话，就是他们这样不分教派的运动就是说互相求法，就是说我林麦派的，我也向格鲁派啊、萨迦派全部求，然后其他教派也是不分教派的这个求法。因为就是说这样很广大的求法之后呢，就是说他的一个法脉就分布的很广，尤其是这些大德，具有加持的大德，他们的力量不一般，所以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教派当中传其他教派的法。不管念传承也好，是讲解也好，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法义就铺得很宽了，很广的。而且呢，不分教派运动呢，也有利于打破了一种很狭隘的宗派的执着，平等恭敬一切修行者，平等恭敬一切教法，这个是有必要性的，是这样。因为修行佛法嘛，它其实本身来讲就应该是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就说是这个平等。但是呢，有些事不注意的话，它就会走入死胡同。相当的话就是说对自己的教派过于单着的话，其实它和佛法本身的思想是冲突的。但是呢，既然不分教派，为什么要按照各自传承来修学呢？这个就是精妙之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分教派运动是让我们平等的恭敬一切法，可以去求法，但是修的是主要修一个。所以说就是说按照各自传承修学，因为你到了这个教派当中，你和这个教派的法脉有一种殊胜的联系，所以你这样修这样一个法呢更容易相应。而且这么多法你全部修到是没有这么时间的， 所以说即便是你本派的修法，这么多修法，即便我们说抛开部分教派运动不谈，即便是你在一个教派当中学了这么多法，难道你都要一个一个全部要修完吗？也不是，这么多法你也选一个主要的修，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但是呢，我对其他的法我是恭敬的，但虽然我恭敬，但我修的是修一个。比如说很多种大圆满，比如说有文殊大圆满啊，有结真大圆满啊，有上师心地啊，有空心心地啊，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心水大圆满。但是这么多大圆满我都平等恭敬，但是我选，我就选一个主要修，是这样的啊。这样把一个选了主要修之后呢，我就可以更容易成就。所以说部分教派运动也是这样一种精神，它普遍恭敬一切教法，都承认都是佛法，都承认有加持力，而且都要都要去就是学习，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但修的时候呢，还是按照自己最有缘的一个去修，说这二者之间呢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应该这样理解。十一问说，化身佛、报身佛和法身佛的区别是什么？那么这个法报化身身呢，其实都是就说怎么说呢？一体三面吧，它就是只有一个，它没有三个，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分成三身，主要是针对的一种对境不一样，或者说它的侧面不一样。比如说呢，法身是针对谁呢？法身是针对佛自己。三身，这个三身的说法只有佛才有，其他的菩萨都没有，实地菩萨这些全都没有所谓的三身的说法。所以这个三身的说法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只是针对佛陀，佛陀才有这个三身。但是怎么分三身呢？第一个呢，就针对佛自己，他因为佛自己呢只有他就是法身，佛陀就安住自己的法身当中，像这样的就是从完全的智力的角度来讲呢，就佛陀有法身。然后呢，报身和化身也称之为色身，称之为色身，是这样的。称之为色身，色就是色法的意思啊，称之为色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报身和化身，它是针对弟子要度化众生的时候显现的一个方便。因为就是说这个法身无相，法身无相我们没办法看不到，圆不了，也没办法做这个没办法祈祷它，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要利益众生呢就因为其他的一些不管是菩萨也好还是这个众生也好，他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完全安住思想的状态，所以他必须要通过一个显现色身的形象来度化众生。所以说观待一地以上的圣者菩萨，佛陀的法身当中流现出报身，流现出报身，然后报身呢给这个一到十地菩萨讲法，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化身呢，主要是针对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像平凡的人，包括声闻缘觉阿罗汉，他们虽然是圣者，但是呢还不像菩萨，他们的境界没菩萨那么高。所以说针对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和声闻缘觉呢，就是视线为化身，他们就是说是这些看不到法身也看不到报身，只能够显现化身。那化身跟他们讲法，他们就说是能够听到这样一种这样。所以说呢，化身它是有生老病死的，比如说释迦牟尼印度，但是在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它是有生老病死的显现的，因为我们是有生老病死的显现，所以它最后要涅槃。所以主要是对我们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的讲法，它也托钵啊，也化缘啊，也做这个很多事情。报身它就一直不动，常住的，因为为什么呢？菩萨的境界很高了，不需要实现这些了，是这样，他直接就不断的讲法就可以。法身呢是佛陀自己，所以说我们这样理解，菩萨圆佛陀的法身，他就只能看到报身；我们圆佛陀的法身，只能显现化身。所以说这里面只有一个，针对佛他就是法身，针对就说是这个菩萨就是报身，针对我们就是化身，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来讲，我们看不到法身，也看不到报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化身。那么这化身难道是离开法身之外的吗？绝对不是。是因为我们圆不了法身，所以说法身显现成化身的样子。报身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所谓的三身呢只有一个，但是针对三种，针对佛，针对菩萨，针对一般的人，显现为三身而已，就是这样的。就三种人看一个呢，就不显现成，似乎显现成三种，其实呢严格意义上都只看到一个。但是佛陀是自在的啊，严格意义上来讲，佛陀自己就是法身，他如果不需要观待众生的话，自己就是法身。然后那菩萨的话，他就只看到报身，然后我们只看到化身，好像就说连起来好像就是三个，但其实呢就永远只有一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体的三面吧，我们就是说是一本体一凡体，或者一体的三面，这方面可以准确理解。这个是在大乘经传论最后的颂词当中也讲的这个。那么第二个十二颂呢，十二颂是为亡人助念时，能不能围着亡人转绕，灯能否点在脚下？这个围着亡人转绕的必要性不大，是这样的。 像这样的话就是转绕了，有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佛塔佛像啊这些，如果是这些上师们啊，有些政务者他如果圆寂呢，我们可以去转绕他，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产生功德，这样的啊。一般的亡人普通人呢就转绕的必要性没有，很多地方呢就是说也没有说啊去转绕这个亡人，就是我们围着他念就行了，然后就是说他能够听到然后念就行了。灯呢最好是点在的头的上方，因为它有一个引导的作用，反正有些地方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实在不行呢，就是说如果是只有脚那个地方可以点灯，那可能是条件所致吧，是这样。但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如果有可能性都是点在这个头顶那个位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上次以前已经开始过的。第十三位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前行广释中第二十课的三，佛法注释中中论所言，若佛不出世，声闻隐灭尽，诸辟支佛智从无一而生，请该如何逐字解释？那么这个中论当中讲的时候是什么呢？若佛不出世，声闻隐灭，这个颂词主要是在讲这个圆觉，就是这个里面是第三句当中讲的辟支佛，辟支佛其实就是圆觉，也叫独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独觉出世是什么？怎么样出世的呢？第一个条件。佛不出世的时候，因为独觉它是独自觉悟的，最后一世是独自觉悟的，所以第一个呢是佛陀不出世，第二个呢声闻灭尽的，他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也没有佛陀声闻弟子，没有僧团，没有这样一种跟随佛的教义学法的这样一种修行者，没有佛也没有就是僧团和教法也没有，完全都没有。诸辟支佛智呢，就是一切的独觉圆觉他们出现的世间，他们的智慧呢是从无一而生，从无一而生，就是不依靠佛也不依靠僧团，他就说是自己啊，就是说是通过自己的一种力量而证悟的，这个叫无一。无一的就是不依靠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佛啊僧团的因缘，但是呢就是说他只是最后一世不依靠，他不等于以前不依靠，他以前在一百个劫当中积累资量，他其实也见过佛在佛面前发心，然后也遇到过很多这些修行者，这些修行者给他们讲解这个极致进藏的方法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世的时候他供的差不多了，他就差一点点，所以他又有很多圆觉的，就在四陀林当中就观尸体，顺观立观十二缘起就证悟了，是这样。他因为他的这个质量都差不多圆满了，就差一点点了，所以差一点点这一点点他不需要其他人指引，他的力量，他的内心当中这个修行的力量自然而然就可以让他觉悟，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讲出自解释的意思，就这样理解吧。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下面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所有修学前行的道友们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的一起回向。苏伦德唐卷二十八年头列列伯赞那汉帕谢将杰嘎拉杰王龙车白最比苏里祖爱祖的修将杰祖龙华杰真不格阳那杰丹巴长阳松多吉用等跟你做不得的那也那就和公司是等个生气气气的那我做刚个接近特见也我的痛冬夜多把也愿求个是的那没得想起求的特见的大江看念做了个马顿我的耳朗动一句话烂不加不得因本那不生说情因定了结巴了学我则不增加了结了我更得养结情不得让我的话我结养结色中更得让我们能提灯不相信说吧将做大心马欧能整个价格结制养得我增加我则动起那得要将你的求得知那君臣你别我偷偷让恩理解着我圣经的恩赐的破解你怎样的起 真东波罗僧给龙灯陀，亲者离波扎金座波罗修，热灭的迦丹达央云的列列灭座南本地化集座，日根耶拉门巴多可诃拉，同居的恩格沃央当的。大修根由本座德韦德拉玛勒揭格格列座所舍门，摩诃格巴扎将本涅槃，格涅南为沙僧伽布拉修，唵阿唵本座格罗班巴舍德，唵阿唵本座格罗班巴舍德。Om Benzo Gur Bhamma Shri